白话佛法五的第208页有这样一个一句话，就是善恶俱不施，方正菩提身。那是这个地方呢，我就因为正好您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和慈悲心是分开的，这是两个概念。这两句话我就实在是理解不了，因为就说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得去想一想才能判断它是好不好啊。
你讲的慢点好吧，我根本没听到，呱呱呱呱呱呱。
好的，我说那个《白话佛法五》208页有这样一句话，就说是善恶俱不施，方正菩提身。
善恶俱不施，还听不懂啊？在人间有什么善和恶的？都是因果关系，还听不懂啊？你今天说好的事情，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今天说好的事情，你过几年是坏的呢？你今天说坏的事情，过几年是好的呢？人间不就是因果吗？哪有什么善恶的？
那可是师父，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比如说这个事是好是坏，我们才判断去做不去做呀。
俱不施就是叫你不要去想，随缘，这就佛教，你根本没到这个境界，所以你看白话佛法看他们都看得稀里糊涂的。因为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今天有一个人把这个人杀了，你知道这个人上辈子他把他杀了，你知道吗？你说谁对谁错啊？用佛教界来讲，就是因果，因果是定律，听得懂吗？谁错谁多啊？谁对啊？你拿人间的想法，你去看因果，你怎么看得懂啊？为什么他有钱你没钱啊？为什么他生病你不生病啊？为什么他生得出孩子你生不出啊？为什么他离婚你不离婚呢？你去讲啊，因果听得懂吗？
听懂。
嗯，好啊。
嗯，不，这个地方就说是理解都做不到。我说的话，就说这句话也能理解，就是遇到什么事就不去想哈，不去想就去该碰到就碰到了哈，该遇到就遇到。可是呢，就说是，可是现实生活中，我就说我们遇到很多事的时候，心里还是要思考思考。你说对错啊，该不该做呀、啊？包括因为你正好在下面，就下面这一段还有一句话，就说是。这句话就是和这个慈悲心是分开的，是两个概念。在这个地方我就更不能，就更没法去做。
你写过来吧，你写过来吧，写到我们电台里，好吧？他们会星期一每星期一晚上问我的，好吧？你这个水平太差了，你不能理解的。站在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看什么样的书？你自己小学水平，你怎么能够看人家教授的书啊？今天师父把大学的书让给你们小学人看，你当然会有很多问题啊，你不能从字面上去考虑很多问题的，它是个哲学，佛法是个哲学，你把它写下来哪几句，师父会回答你的，好不好啊？
好的。
你专人吧，你就写给一个人，你就写给小鱼就可以了。
我明白，我知道了。
好吧。
好。
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了，好好的先把自己身体弄了。你就是，而且佛法的东西不能嘴巴乱讲的，老去把那些佛法东西再来辩论，再来去讲，很伤道行的，很容易触犯天规的，听得懂吗？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不跟人家去争的，他靠自己的悟。啊，这句佛法不是过去这么讲的，所以很多人佛法的什么叫邪？拿自己学的东西去验证别人，拿自己学到了一点学佛的皮毛，老去讽刺这个批评那个法门，这个就是邪。你看台长到今天去讲过别人法门好坏吗？我从来不讲啊，有什么好讲的？人家法门是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听得懂了吗？啊，
听懂了，
邪了，邪就是去批评人家就邪了，因为你的心里邪了，所以你才会批评人家。哪个高僧大德去老批评人家的？今天敢到处讲人家不好的人，这个人就是邪。
嗯，
邪法，听得懂吗？啊，
是。
我问你，单位里一个人整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人，你说这个人是正人不啦？好好的人谁会这样做啦？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你说这个人在单位里是不是邪人啊？好人呐、啊，
是
懂讲都不要讲的，自 自以为学了点佛法了，今天讲这个不好，明天讲那个不好，把全世界人说的都是邪。你想想看，把眼睛里把人家看成邪的人，他是不是首先他是邪的？他自己站的位置不对，他看出人家都是歪的，还要讲啊？
明白了。
啊，好好学了，佛法是很深奥的。
就是我们学佛呢，就是看到很多事都要台长就叫了我们要没有感觉，
看开。
对，都要看开，都要没有感觉。但如果看到，但是我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看到人间的一些丑陋的德行以后，是不是也要做到完全没有感觉？同样就是如果是不是看到应该看见的一些人间的一些优秀的品德和善良行为，心里有一种赞叹共鸣，是不是也要做到，也是要没有这种感觉呢？
这是看你修行的成果了。如果你对人间的所有东西都有感觉，那说明你还在人间。如果你修到高一点的位置，那你对人间慢慢的很多东西放下了，你知道这是人间的因果，那你就不会有感觉了。好的坏的都是因果，因果就是有因就有果，明白了吗？等到你最后修到佛了，你就知道这些因果虽然是因果，但是我要救助他们，不让他们有因果，那你就是能够接受这个因果来帮助别人，明白了吗？
明白。那另外就是说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佛有一些不良的言行，甚至于是不如法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是善意的指出，还是这个最好是由台长或者高僧大德去指出？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自己觉得修得还不好，他不听你的话，说明他跟你因果很重，那你去指出，非让他不接受，还给你做冤，你说你要不要指出啊？
对，
你就不要指出了吧。
那
你可以用妙法，你告诉台长，台长来指出他，他因为看见台长服，所以我讲他，他就不会这么讲，对不对啊？就这样。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好姐妹，两个人修得非常好，那你跟他讲一讲有什么关系啊？好了。
那好的。
明白了吗？
那如果是跟台长说，会不会就是说存着一种犯又造了一个孽，就是说比如是去讲别人不好？
那要看了，那看你的发心了。如果你完全存在着发心是真的要为他好，那你就不存在有这种业障。所以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人要造庙，他的庙完全是为了赚财发财的，就为了收人家功德费的。那么等到这庙造好之后，一直香火不旺，因为没菩萨来，求了半天不灵，谁来啊？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一种人，就是说根本没有这种心，就想着有一个庙能够让大家来磕头，能够让大家能够菩萨来跟大家沟通，所以这个人向往旺得不得了。
就是说是我们在人间还没有达到某一佛法的境界时，比如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先尝试用这一境界分析处理人间事，是属于一种攀缘还是加速境界提升的方式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用什么方法处理啊？
就是比如说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尝试用这一境界来分析处理人间事情。
这个有点麻烦了，因为你没到这个境界呀、你在处理人间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找麻烦了。你不思恶不思善，那不是在人间的境界啊，那是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了。你现在用菩萨的境界到人间来，当然是最好了。问题你如果在庙里，你就可以啊。问题你还要接触社会的。现在孩子问你妈妈这件事情对还错，你说不对也不错，那孩子说你脑子也坏掉了。
对。
你必须讲出来对和错，这是人间的，然后你要帮他分析，讲到最后你告诉他这个事情因为你这样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所以以后虽然这件事情是他不对，但是你以后要注意，你不要跟他怎么样，他也不会做错这个事情，你要把道理讲给他听，那这样不思恶不思善的。
无念是不是说是一点念头都没有，就是说对不好的东西不要有念头， 对不对？
不对，无念是到这个境界了之后才会有无念的，你现在没有这个境界，你还是有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比方说，
那么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用不着问我，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听。
好，
一个老人家要摔倒了，一个人有念，哎呀，我要把他搀扶起来，我要学菩萨，我要慈悲，然后把他搀起来了，那这个人算不错了吧？算不算有念呢？有念，有的善念，对不对啊？很好吧？
嗯。
那么我告诉你什么叫无念，好吧？
好，
想都没想，看见老人要摔下去了，马上把他扶起来，你说哪个更好啊？
那肯定是无念。
无念的话，已经在你的善良的东西，已经在你的根深蒂固，在你的内心深处了。所以你做好事根本想都不要想，你就做出来都是好事，你一定是个好人呐、啊。你想一想的话，说明你脑子里还有善和恶的区分呐、啊。所以这个无念，好不好啦？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
那个就是您有一次开示中讲过，就是善念的力量非常大。那个想问师傅，那个到底是善，应该是善念的力量比恶念的力量大吧？邪不压正嘛，对吧？
谁告诉你的？你这句、你这个连这个都不懂啊？善念的力量大还是恶念的力量大？那么希特勒这个当年的魔性力量大不大了？
大呀。
好了，为什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听到过吗？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想问这个。
对对对，告诉你，在你心中魔性占的比例大，你就是魔性占据你的心，你就是魔性大，恶念的力量大。如果你心中的佛性占的比例大，那你是佛性大，你就是善良的一面就多。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
啊，明白了。好。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好了。
啊，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
拜拜。
啊，
那师傅，我们人不是有七情六欲吗？那看到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啊，人啊，或者物啊，我们就会升起那种欢喜心。但是说这种欢喜心并不是说想去占有，那么这种起心动念会有业障吗？
没有业障，但是经常有这种欢喜心，就会有贪心出来，明白了吗？
那还是要修炼。
那当然了，
要动心。
修到后来什么都不动心。你说一个男的，你老公看见女孩子都很好看，他又没想去占有人家，你同意不啦？嘿嘿，师父现在跟你讲话，你听得懂了吗？我举例子，我告诉你，是不是举例子大王？
是的。
我一个例子可以让你马上开悟，马上明白。啊。
对。师傅太伟大了。
这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当然了。
嗯。
师傅，在人间一个人的财富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在世间的福报大小，对不对啊？
啊，对呀。
比如说他有体面的工作啊，健康的身体啊，幸福的家庭啊，那么对这些有福报的人来说，怎么就是说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呢？因为长时间的比如说保持自己的心不要有贪执，请师父开示。
怎么样不要贪？很简单。怎么样不随波逐流？很简单。第一，心不要动。第二，不要被人间一切利益名誉所诱惑。如果你今天看见这个东西好了，你的心就开始动了。所以很多人做广告拉住人家心里说啊，心动不如行动，因为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心不动你不会有行动。就像你们谈恋爱的人一样，你看见这个人喜欢了，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说你喜欢都不喜欢他，你怎么会有行动啊？我现在举例子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